们请来看圣经哈，启示录十四章。请看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启示录十四章，我们请看第五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在这一次的圣经真理的这个专题的分享的系统里面，我们用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那么来从得救的十四万四千人来看一看这些得救的人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天上的真神为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属灵上的一个灵性的追求的方向还有他们所达到的成果。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是不是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能够朝着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追求。所以在十四章的第一节提到这些得救的选民那他们的额头上都有神盖印，有羔羊的印那么有天上真神的名字都写在他们的额头上，表示我们的神与他们立约承认这些是我的子民。那么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些属神的子民，他们都有进入天国，得到神基业的凭据，就是他们都领受了圣灵。那甚至到了第三节他们在这个宝座面前他们都能够唱新歌。那我们有提到这个新歌就是十五章的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羔羊的歌就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全的救赎的恩典。他们也唱摩西之歌，那么摩西之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所唱的诗歌所以埃及人预表着世上的外邦人那法老所预表的就是世上的君王也可以讲灵界里面的撒旦。那这些人他们都被神所毁灭所以这个摩西之歌所谈到的就是神他在全世界所执行的审判。那么一个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那么他就能够在审判的时候那么高唱胜利的凯歌。所以我们接着从十四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这些得救的选民，那么他们有四大特质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四个部分就是第五节当中我们现在来分享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来谈论第四个他们得救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五节说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那这个谎言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原文就是谎言或者另外一个不同的形容词叫欺骗的话在他们的嘴巴里面他们所讲述出来的话没有欺骗没有诡诈没有隐瞒事实那我们要先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小弟今天下午就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重点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跟思考那么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谈的因为我们教会曾经有领会者那么在我们的讲台上他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善意的谎言是圣经神所应许的。我不晓得大家对这样子的讲法有没有认同好，那就开始引经据典，我先来驳斥这样子的讲法是异端是不对的。谁没有讲过谎话？看过一个寓言的故事他说这个人类的世界里面在举办说谎言比赛 那么裁判啊要来审核到底哪一个人啊所讲的谎话好最大。那么当时经过评审之后所得到的冠军只有一句话，这个人上台他这样说，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讲过谎话，他就下台了，这个人冠军，因为这个是最大的谎言。我们在座包括小弟在内，谁没有说过谎话，谁没有说过欺骗的话？我想在我们摸着我们的良心，我们对神在陈述的时候，我们大概没有人敢向神说我没有说过谎话。那有些人说是谎话我说过，但是我讲的谎话是不会伤害人的谎话，我讲的谎话反倒是安慰人的。比如说当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这一位信徒他得到了癌症，他的生命即将走进终结，那我们为了要让他有求生的意志跟期待当中的一个生存的盼望，虽然我们知道说他已经走入生命的末期，但是我们往往站在一个安慰的角度，我们会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啦，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来住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概就可以出院的啦，好好安心养病啦，我们会帮助你祷告啦，没啥大事情啦，对啦，是安慰他啦，让他不要丧失这个生存的这个意志啦。那我们是后半段没有讲啦，等你出院的时候就是为你办丧礼啦，这一句话没有讲而已啦。那这样子的讲法对不对呢？好不好呢？如果我们用一个圣经公正神的真理的角度来讲，它是谎言，因为它是非事实。那我们说我是安慰他，我不是说用谎言为自己图谋什么样的福利啊，或者造成别人什么样的损失啊，没有啊。所以白谎是可以讲的啊。那我倒是认为说如果是小弟万一真的得到了癌症，那么生命进入了这个尾期啦，因为我不晓得神会用什么方式迎接或者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我有强调那个方式并不是很重要。那如果我真的得到了癌症，神用这种方式要带我回天家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家人说诚实跟我讲，要诚实跟我讲，你剩下两个月，你剩下三个月，你得到的是什么癌，已经进入末期了。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人，对家人一个吩咐？我说两个理由。第一个，赶快认罪悔改。如果我有什么过错，我要赶快思想，然后我谦卑的可以跪在神的面前，告诉神说我错了，可能以前我心太硬了，神啊，我现在错了，认罪悔改，这个是绝对正确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将来我们回到天上，我们是可以从神的手中来领受天上的奖赏，那我们不妨趁着有限之年，虽然没有几个月，我们赶快做圣工啊。那也许大家会问都感情都在变成啊，那是 要做什么圣工？代祷啊，教会圣工的代祷，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患难困苦的代祷，福音工作的代祷，代祷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啊。这个圣经里面都有经文，我们可以去做翻阅，可以去做查考。那我有做圣工，将来我回到的天上荣耀的家，那我能够从神那里多得到天上荣耀的赏赐，那为什么我要放弃这个机会呢？因为我们信仰终极的目标就是什么？那就是进入死亡嘛，那就是进入永生的天国嘛。所以我早上有讲我们是用生命画生活的曲线用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去争取世界上我们能得到的。也许我修道的博士我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也许我是创立了一个企业我的资产是800亿台币或者800亿美金的企业，我是董事长那也许我是很伟大的文学家等等，很出名的。但是你将来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不是拿神啊，我把博士学位呈现在你面前，这个是我要给你的礼物。我们这神不要这些啊，不是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我把这个成就 我呈现给你，我带给你的礼物。我们的神不要这一些啊，我们的神是看我们做工的果效啊。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习了树上的老虎，然后我们为神做工的果效，我们的神他会纪念，那以此来成为我们天上能够得到荣耀奖赏的一个依据啊。所以趁着生命还没有结束，多做一些圣工好啊。但是我们有一些领会人领会人员，他说你查考这一本圣经，你会发现我们这一本圣经啊，很多古圣徒啊，他们都讲谎话啊，讲了谎话之后呢，我们的神不但没有追究，我们的神哦还赐福气给他们哦。好，他就开始讲了哈，比如说啊，我们电脑要跟我同步作业一下了哈。好，因为这个是带过去，我们大家了解就好哈。比如说亚伯拉罕讲谎话，那么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亚伯拉罕因为碰到饥荒，那么下到埃及的时候，那么他告诉埃及法老王说，这个是我妹妹，本来是他的太太，他说这个是我妹妹因为他说哇，这个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一说她是我太太，那我的命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就跟埃及的法老王说你是我妹妹啊那你再看到这个十七节我们的神十七节我们的神为什么为亚伯拉罕说这个谎话你看神为他出面啊，神啊降灾祸给法老王啊，因为法老王要阻拦撒拉，所以我们的神不允许降灾祸啊。他没有追究亚伯拉罕讲谎话造成的这个不好的结果啊，反倒我们的神是出面帮他摆平问题啊。再来，亚伯拉罕第二次讲谎话，什么时候讲在创世纪二十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亚伯拉罕又跑到了非利士人居住的基拉尔，碰到了亚比米勒王，他也告诉亚比米勒王说你看这个不是我太太，这个是我妹妹她长得太漂亮，又怕她生命遭受损失所以你看第三节，你看神也是保护他，也因为他讲谎话说了非事实，然后就对亚伯拉罕下手吗？显然圣经记载是没有啊甚至神还骂这个亚比米勒王说什么，你死人呀，那白人的帽你是看不出来呀你看很讽刺的话，圣经就这么记载啊好，再来，不单单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讲谎话再来收生婆也讲谎话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十九节跟二十节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人口增多之后法老王认为说这个民族对我们没有帮助反倒会变成是一种危害所以让他们做苦工，而且对希伯来妇人的收生婆下了一道指令你们去接生的时候，如果出生的是男孩子，全部杀掉，不准让他存活。那这个收生婆呢？她有没有照这个照这个王的吩咐去做？没有。那没有。后来王问他，他说什么？他说：“哇，这个希伯来妇人太强壮了，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孩子都生下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接生啊。那你看二十节我们的神怎么样？”后代收生婆，让他的后代子孙强盛啊，为他成立家室啊，就是赏赐福气在他的家庭里面。这不是讲白贼，讲白贼干嘛安怎？善意的嘛，因为要保存以色列民族嘛。所以在一个崇高的目的的需要之下，那这个温柔性的善意的谎言是可以说的啦。再来。你看圣经里面的喇合耶稣雅记第二章，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电脑说一下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耶稣雅派了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城当时妓女喇合接待的这两个探子把他藏在家里面，那耶利哥王听到了之后就去找喇合 那老何怎么讲？他说啊，有啦，有来啦，啊，但是哈，从那里走啦，啊，就在他家里面了，啊，从那里走啦，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啦。那耶利哥王就派追兵去追啦，哦，那后来这个老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一节，你看圣经把他记录是信心伟人，哦，伟人榜里面其中的一位哦。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的神没有责备他，反倒把救恩赏赐给他，对不对？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探听到耶利哥城的情报啊。那战争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就是不利啊。那讲谎话，善意的谎言啊，白谎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哦，然后领会的人脸还说，哦，神真的也是指导人讲谎话啊。那他从哪一段经文去讲呢？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哦，神叫撒母耳去耶西的家高利他的儿子来当王。那撒母耳他告诉耶和华真神说，那我会被扫罗王追杀，我命不保啊，哦，我命不保啊，哦，第一节到第五节，哦，你要全部去看。那我们的神怎么告诉啊这个啊撒母耳先知呢？哦，第二节哈，哦，我们的神说哈，哦，你就说我要去献祭呀，啊，你怎么要讲说我要去高耶西的儿子来当王？啊，目的是要去高耶西的儿子大卫为王啊，但是你不讲实话，就说无啦，人要来献祭啦，哦，要来献祭哈，献祭的时阵顺耍达高寿王就好啊啦。那不是神公开教人可以讲善意的谎言吗？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一直讲说他是一个诚实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那这样子的真理我们还信得下去吗？这个神圣经所讲的属性还能够存在吗？对不起，哦，方法跟谎言请你不要混为一谈，神教导的是方法，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不是讲谎言。所以当撒母耳去到这一座城市的时候，他是献祭的，只是他请了耶西，借这个机会请了耶西来列席参加吃祭物，哦，然后就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他高立了大卫为以色列，哦，以色列人的王，第二任的王。所以教的是方法，不是教导谎言。好，那讲这么多，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善意的谎言是可以说的啦。那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哦，真的是异端，哦，啊，为什么我要说他是异端，哦，也许大家听过，也许大家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哦，我们要从圣经的，啊，这个时空背景来谈，哦，当我们在做解经的时候，啊，如果时空背景错乱了，哦，那很可能虽然有圣经根据，那可是我们讲的是灰身体，哦，我们可以，哦，我现在开始去导证它，哦，如果我们看，啊，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三节，哦，你会看到一段话，哦，这句话是什么？我们的神透过保罗讲，没有律法以前，啊，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但是当神没有律法的教导呢，虽然我们现在认定他是罪，我们的神说没有罪，因为我没有做律法的教导，哦，举一个例子来讲，哦，亚当夏娃之后谁跟谁结婚呢？谁跟谁结婚？兄弟姐妹，哦，兄弟姐妹结婚这个是乱伦的行为，怎么可以这样呢？哦，那你看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他们是夫妻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哦，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哦，所以他们也是有伦理的关系存在啊，哦，这个在，啊，创世纪，啊，十二章，哦，十二章的十九节，哦，十二章的十九节，哦，或者十八节，哦，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在创世纪的这个二十章，二十章里面，好，二十章里面的，啊，这个，啊，第六，哦，第五节，哦，第五节，哦，啊，对不起，十二节，哦， 十二节，创世纪二十章的十二节，圣经记载，这个撒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啊。可是当时我们的神并没有律法禁止说近亲不可结婚啊，反倒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二十六节，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以当时是兄弟姐妹结婚啊，那是时空背景的关系啊。那现在如果兄弟姐妹结婚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乱伦大事啊。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啦，连非基督徒他们也认定这个是不可行的啊。那如果你再看到这个摩西他的父母他的爸爸叫暗兰，他的妈妈叫约基别，他们是夫妻。那除了在世上他们是夫妻的关系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记载说，那么摩西他的父母亲事实上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他们的关系是侄儿娶姑妈来当太太，我去娶我阿哥来做某。那如果这种事件在这个世代里面发生，我们会觉得说，哇，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一种乱伦的行为，是不可以的啊。事实上他们还有这样子的关系存在。那后来我们的神设立法改变了，在利未记十八章，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在旷野当中，从利未记十八章的第六节以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的神说，好，我开始在立法，近亲的下体不可露出来，就是禁止你们有亲密的两性行为，就是不可结婚了。从第六节以下一直写到十八节，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从这个语言的教导的角度我们来看，从一个时空的背景之中，这个一个延续的过程我们来看它，我们的神在创述的时候在语言上他没有做什么教导，没有他的话语的出现，告诉我们说谎话可以讲，欺骗的话不可以讲，什么他都没有讲。那后来你看圣经整个时空的背景，比如说你到了这个诗篇里面，陆陆续续的到了诗篇就比较清楚了，比较清楚记载说，那个诡诈的舌头啊，好，我们请作业一下，诗篇十二篇第二节第三节，你就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开始透过他的仆人呢，来讲述这个语言当中的教导啊，第三节二节三节，你看，哎呀，这种说耶和华必要剪除啊，开始在我们语言舌头上有神律法的出现，我们再可以看三十九章第一节，三十四章十二节，诗篇三十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神说要享受长寿啊，对不起啊，舌头要境界好，不要乱讲话，好，再打一下三十九篇第一节。大卫他说，我在神面前，我在恶人面前，我这个嘴巴要说好啊。那有关于语言上，有关于我们的舌头上的教导，然后逐渐就产生了，五十二篇一节到五节，五十二篇一节到五节，那大家可以去看啊，这个都是跟语言相关性的一个神的教导，它慢慢开始出现的。那到了这个箴言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其中一个例子啦，太多的啦，我们打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的神讲什么？讲说说谎话的嘴怎么样？我非常恨恶哦，开始出来哦，你嘴巴不讲实话，那我非常恨恶这种行为哦，我不喜悦。那一直进入到新约的时代，我已经跳过很多的时空背景，因为语言的教导陆陆续续在每一个时代，我们的神都会透过他的先知去讲述去做教导。那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七节，我们的神讲什么？耶稣说，话是就说是啊，不是就说不是啊，如果多说是什么，那个人就是魔鬼，多说出来的不必要的非素质的话，那就是什么，那是出于魔鬼哦。 开始跟恶已经连接在一起。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亲，这个是耶稣对犹太人讲的话。好，那这个耶稣的世代一过之后呢，再来是使徒的时代。如果你再看雅各书五章十二节啦，我是特别标示一些经文，就是说在整个时间的主轴的延续过程当中，我们的神他的律法是不断的说说，从不完全然后教导，一直说到你要完全在言语上。我们的神透过雅各长老他说，好，那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现在把话跟审判去做连结了，跟审判做连结，说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到最后圣经最完美的教导是什么？好，请打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清楚讲到八种罪要进入第二次的硫磺的火湖里面，它是没有得救盼望的。哪八种罪？好，最后一项是什么？一切说谎话的。好，从没有律法到律法不完整书中的用时间渐进的，有顺序的慢慢的教导，那教导到最后神要说变成一个完全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他把语言加进来，他说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魂就叫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下地狱了，没有得救的机会跟盼望。我们再打二十二章十五节，被撇弃在圣城耶路撒冷城外的有什么人？讲到这一些，那还有一个叫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就是谎言欺骗的话，这个是被神排除，他们是在圣城的外面没有得救的机会跟盼望。所以在时空背景当中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的神是不认同我们讲谎话。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篇，看到的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的第五节，那么我们的神他说进入神的国，神国的选民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那这个查，这个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查我去看它的原文，就是说试验、检查、观察，都找不到他们有谎言。哇，这个是一个很高标准的一个灵修啊！他们嘴巴里面经过了神的试验，经过了神的检视，经过了神用心的观察，都没有办法发现他们有谎言产生出来，没有讲欺骗的话。灵修到最后就是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部分。神对一个进入神国度的选民在条件上的要求是高标准的，不是低标准的。这个高标准用语言来当成是一个代表，然后告诉我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我讲第二个，在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他要求我们讲说你们要做完全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四十八节，这一节经文圣经耶稣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做完全人哦。那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人呢？我们现在要跟语言来做连结。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在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好，再打到第二节，第二节圣经我们神说，如果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那他就是完全人了。完全人。小时候在这个国小，那么学校的老师刚开始在指导我们写作文的时候， 那么大家通常都会问，都会碰到一个很通俗的作文的题目，叫我的志愿、哦、我的志愿、哦、我们念国小都曾经写过。那这个年，这个时间一转，经过了、啊、这个五六十年之后，我现在也在想、哦、这奇怪，当时写这个我的志愿，到底我是写什么志愿、哦哎、这个没有办法十分肯定啊。那当时呢、哦、我们现以现代人的角度跟眼光、哦、来思考、哦、我们现代人在写志愿的时候、哦、都是大立志、哦、我立志 当律师当医师、哦、我立志要当一个企业的老板、哦、要当大官，甚至也说我立志要成为总统、哦、我志向都非常远大、哦、非常的高大。但是我们这本圣经偏偏有一个当王的人，他在立志的时候他讲什么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是立这种志向的。好，我们请电脑做一下诗篇十七篇第三节。好，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叫大卫王。你看大卫王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我要立志，立什么志？口中没有过失。做一个王的立志不是开疆拓土，让我国度领土版城范围越大。大卫他在立志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说要让我这个国家达到一个什么样辉煌的程度，贵为一国的君王啊。但是他的立志不是消灭敌人，版图扩大，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不是啊。他说我很谦卑的，我立什么事？神啊，我希望我的嘴巴没有犯罪，没有过失，我不会用嘴巴来犯罪。哇，这个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很难得啊，真的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的神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口中所讲出来的话没有过失，那他就是完全人啊。那甚至呢，我们的神啊，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语言跟审判做连结哦，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就提到，那耶稣基督来世上传讲福音真理讯息的时候，他也曾经讲过，我要用你嘴巴的语言来审判你哦。我们请电脑做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这是耶稣基督来世上传讲天国福音信息的时候他亲口说的，语言跟审判是连结的，将来审判的时候是照你口中的话来审判你，定你有罪也定你为义。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个我们西区这个大安西线最里面，那边有一间教会叫永安教会。那永安教会再进去，现在的名称叫大安祈祷所。那以前呢，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大象的鼻子，叫象鼻教会。那现在它已经这个改名叫大安祈祷所，比较深山的地方。然后就听我们的老传道在神学院跟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说以前永安这个橡皮教会有两个青年，他们都在山上工作，也热心聚会，也帮助教会的圣工。那他们去山上工作都是采这个野菇啦，或者是 野生的这个灵芝啊，这个单价都非常高啊，在当时啊，所以他们相约然后就去寻找，那他们好不容易翻山越岭看到了这个野生的灵芝啊，牛樟芝啊，哇，这个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很贵啊，都是算钱啊，一钱就几千块钱这样子的价值性啊，发现一朵野生的牛樟芝就在那个悬崖旁，悬崖长出来的一棵树，牛樟树的那个树上，所以他们就要去摘，但是它是在悬崖上这样长出来的一棵树，所以它有它的危险性，所以一个站在这个什么，站在这个山坡上面，绑绳子，那另外一个呢用绳子绑着坠到这一棵树上， 要去采那一颗这个牛山枝啊，野生的，哇，这个采到的话不得了。问题是他们沿路走路的时候，他们会聊天，会讲话，那讲什么话呢？这个深陷上课的传道老前辈说，讲淫词妄语，色情的话，黄色的笑话，讲到两个人开怀大笑，那这个人性里面真的现在开黄腔，在这个社会来讲，影射性的黄腔，直接的黄腔太平常啊，那也常常我们也会有时候可能也会加入在里面，也许说不定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失去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哦，你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你可以当参考，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看电脑投影幕，所以第三节说方合乎圣徒的体统，这个体统它的原文叫身份，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神选民的身份，是天国子民的身份。那在语言上我们的神就是说你多讲感谢的话，那淫词妄语戏笑的话不要讲，那连提都不要提，那你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啊，那他们讲啊，好，那讲到发现了这一朵这个牛山枝的时候，那他们要抓，要去采啊，那很可惜的是什么，是绳子断裂，那绳子一断裂，不知道为什么绳子就断裂掉了，那这个要去采牛山枝的这位 B 弟兄，然后他就跌到，当时这个数据是我们的老传道讲的，我没有亲自现场去看过，他说最少是80公尺啦，我想说哇天哪，80公尺是几层楼高啊，一层楼大概3公尺啦，3公尺到 3.6 公尺，看建筑商的规划设计嘛，那80公尺哇几乎是20几层楼的高度啊，再摔下去还有命吗，所以岸上这个弟兄哇很着急啊，糟糕了，我的同伴摔到80公尺的深坑悬崖之下，大概没命了，所以他就赶快一边哭一边喊，那就跑到这个悬崖下要去看他这一位这位 B 弟兄啊，那可是这个 A 弟兄一到这个悬崖下的时候他看到的一幕异象啊，什么异象，那个 B 弟兄两只手好像我们在抓单杠一样，就像吊在半空中，但是看不到那一只棍子，就吊在半空中，然后有个天使拿棍子正在鞭打他，然后就引证这段经文告诉他，你已经进入神的审判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12章36节跟37节，审判的时候照你所说的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定你有罪也定你为义，那这个 B 弟兄在那个地方一直向神认罪悔改，说我不敢了，我下次绝对不敢了，我不会这样子的，那这个异象才消失掉，那个弟兄才跌到地上啊，还好生命得到保存了，不过听说身体受到相当大的损伤了，这个是以前象鼻教会曾经有过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神期待我们是一个完全人，像天父完全一样。那么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神说，那语言如果没有过失，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人。那这个完全人，这个完全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原文，我查考到的就是说，符合最高标准的成熟，是道德上发展完全的人。我再讲一次，符合最高标准的成熟，是道德上发展完全的人，那就叫完全人啊。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好，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14章的第5节最后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这一句话讲的说，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因为一切说谎话的，就是进入第二处的死亡，硫磺的火湖里面。那
语言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而且神也照语言要来审判我们。哦，所以当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的时候，那接着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最后这句话讲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就是完全人。哦，他们是在最高标准的成熟当中，他们的道德是完全的。哦，那这个是讲到一个人，哦，他整个灵性上他完全无任何可挑剔之处。那这个瑕疵你去看他的原文叫做没有污点可以指责，他的原文是这样，哦，找不到污点你能够去说你看他那里有污点，他要么垃圾，要么不清洁，啊，要么误会，找不到。那换句话说他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圣经，哦，我现在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哦，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神用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角度，然后他希望我们一个能够进入神国度的选民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好，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好，我们请电脑做一下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好，最后说，如果没有圣洁的话，没有人能够见到神。得救就是要圣洁，那圣洁才能够见到天上的神。而我们的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圣洁，以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全方位的圣洁。我们再请电脑做一下，我们请打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你看这段经文，保罗他说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希望我们能够完全无可指责啦。那完全无可指责呢，就是灵魂体。真耶稣教会对一个人的认知，从圣经它是三元论，不是二元论，是有灵有魂有体。那这个灵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良知道德的功能性，是领悟力、理解力、分析力、判断力，他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这个是灵的功能性。那这个魂呢，魂是有两个功能性，那么第一个，动物只有魂跟体啦，那人呢是灵魂体。那我们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是在传道书第三章二十节，在传道书第三章的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当时我们的神他问啊，他问说谁能够知道人的灵会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二十节是讲到体都是从尘土而出的，但是人的灵是往上升，那兽的魂是下入地，就是兽没有灵。那魂只有两种功能性，那两种功能性，第一个它有生存的基本能力，所以动物会吃，但是动物没有办法分辨好吃不好吃，新鲜不新鲜，所以我们吃出的清饭清菜草生的平好低低的吃，平好高高的吃，它只要吃就好了，它没有分辨能力，判断能力没有。车子来的他会躲闪，为什么？因为他有生命基本生存的能力。这是魂的第一个功能性。魂的第二个功能性是什么？第二个功能性就是传承后代的功能性。所以透过神的创造，那世上的万物他们都有传承的能力。那你可以在马路上就可以公开看到动物，他们就是现场交配，没有所谓的道德，没有所谓的良知，都是要把下一代传承下来，那他是没有良知道德的，叫传承的能力。那我们人呢也有传承的能力，但是我们有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不符合神他创造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的婚姻生活是不会曝光的，因为那个是两人之间隐秘的事，如果曝光变成是这个风化问题啦，变成是一个不符合社会礼仪规范跟神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德啊。所以我们是全方位的圣洁，不是说哪一件事情才要圣洁，哪一件事情不要圣洁啊。 那讲到这边呢，哈，因为我负担过嘉义教会，哈，嘉义教会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哈，我们嘉义教会有一位高长老，那这个高长老他很喜欢饲养一些这个小动物，比如说鸽子啊，比如说这个狗啊，那他都很有兴趣去饲养它。那有一次他家里面的狼犬生了四五只的小狼犬，这个我有一点印象，所以我曾经到过这个高长老的家，很小，哇，看到这个小狼犬真的很可爱很漂亮，很想要啊，他说你不会养啊，小朋友你不会养啊，我养大一点再给你啦，哇，抱着都不肯放开啊。那他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当时是黑松汽水的南部总经销，姓叶。那有一天到他家，看到哇，这些小狼犬很漂亮，就开口跟高长老讲说，欸，各位各位，送我一只好不好？四五只你送我一只。哇，高长老很为难啊，送你哦，这个，哎，好啦好啦，一样，我们大家都在做生意，那搞交情这么好，送一只是怎样？那后来高长老就送给他了，好了好了，你都已经开口了，我就送给你一只小狼犬。但是我告诉你，我送给你这只小狼犬，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们都讲说，我们人是神定我们所居住的疆界。比如说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世代，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国家，我们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庭，我们是男是女，我们这个脸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个外貌的形象，这个都是神命定的啊，是神安排我们所住的疆界。那既然这个狼犬我们天上的神他安排就出生在我的家庭里面，要不要叶老叶啊，我跟你讲，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家庭，所以我交代你一件事，祭拜过的东西不要给这只狗吃，可以吗？这个叶先生是外邦人啊，说这他是什么什么规定啊？为了要这只狼犬，跟他好好啦好啦，拜鬼卖好吃啦好啦好啦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出生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我们所追本圣经的道理，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当时是这样讲啊，高长老他来传道房找我谈起这件事，我那时候跟他说啊，没有详细解释啦，分别啦分别啦，我这是性格的啦，你这百万好笑就对了。那这个叶先生把这个狼犬带回家，饲养他，培养感情，养到相当大，真的不用祭拜的东西给他吃。但是因为他是黑松公司南区的总经销，所以他呢这个常常有一些这个宴客的场合，尤其是庙在建教的时候，庙里面偶像过生日拜拜的时候，哇，饮料他送的好几卡车啊，所以他都会去这些委员打打招呼啦，但是有时候就坐下来吃啦。那有一次有一间庙建教他去的啦，礼貌性拜访他，因为生这个生意交际上的需要那拜访的时候那里面的委员说还有一桌没有人吃呢，我打包让你带回去啦，不要啦不要啦，我们家不吃那个东西啦，不啦，这个就是多的啦，没有人动过啦，拜鬼娘啦，不要紧啦，咱就都你吃白啊，那就打包让他带回去。那带回去他有没有跟他太太说这个是没有人动过的？因太太说，你无代无事，人家吃过的剩菜剩饭你要打包回来，倒倒告下。哇，糟糕了，今天晚上倒给狗吃，明天早上叶先生要找这一只亲爱的狼犬伙伴，早上去散步跑步的时候，那只狼狗能看豆底下干干净，怎么会这样？他没有想到这个，他说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就请兽医来看呢、兽医来看哇，人啊感冒落晒身体无好势买迄落国安衫，甲囡仔感冒糖浆20块来吃，狗啊开3000块，实在好狗命，我们常讲实在好狗命啊，狗比人较好命，开3000块来甲注射，又拿药给他吃。那隔了两天，哇，这个狗恢复健康健壮了，想说奇怪，这个狗平常都很好，怎么会这样？就在那边想了想说，问太太说， 我那天从庙里面拿回来的东西你拿去哪里？他说就给狗吃啊，剩菜剩饭我们也不吃，就给狗吃啊，那是拜过的啊，需要拜过一下。那哎呀，高先生跟我讲说拜过都不要给这只狗吃啊。他想说真的吃的就这样子吗？所以再来他就真的实验了，特别去庙里面拿祭拜过的东西回来又喂这只狼犬。第二天早上起来过呢，所以他很好奇，这个宗教怎么这么奇怪，所以后来他跑到台南教会去慕道。为什么？因为因到那只狗啊不能吃祭拜的东西，真奇怪，怎么会这样？那后来教会的这个传道有跟他换了一段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这个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说这个外邦人他们祭拜是拜鬼啊，你不要去吃鬼的宴席啊。二十一节，接下来二十二十一，所以我们的神说这个叫分别为圣啦，一边一国，你不要吃了神的宴席又去吃了鬼的宴席啊。那二十一节说我们不要惹神的愤怒啊。那这个叶先生他们一家人是从这个管道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来慕道，然后呢成为我们教会的信徒啊。这个是很奇妙。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是也是南部地区的某一间教会，那么这一位这个慕道者来我们教会慕道查考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在我们的教会也接受洗礼。那当时带领他的传道常常去他的家里面，那么他家呢，他经营的一个副业就是他养了很多鸽子。那这些鸽子呢，不是比赛要用的，是供应给餐厅当成一道这个佳肴美味那他这个鸽子呢，不是去抓小鸽子回来养，是母鸽下蛋自己孵化，那养大之后当成肉鸽卖到这个餐厅那当成是一个餐桌上的一个料理那鸽子下蛋有它的季节性所以当那个下蛋的季节性来的时候呢他会很忙啊，每天早上就要去捡鸽子蛋，很小啊一捡都是几百颗啊，因为他养了很多啊那他曾经带传道去他的鸽寮啦鸽舍去参观过那传道这样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哇，就是说这个好像副业也不错啊所以就为他祝福啦这个但愿天上的神能够祝福你让你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业得到经济上的富足。好，那现在他终于让我们真理就在会接受洗礼了。那接受洗礼之前当然就是除偶像嘛。把家里面的偶像跟偶像祭拜相关的这一些用具全部都把它拿干净。但是只有一个他不愿意拿，哪一个？不神的摆祭物的那一张桌子，因为那个是檀木，非常好，非常香但是祭拜偶像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一张桌子摆祭物，然后祭拜偶像。他说：“这个应当没有关系吧？这个也不是偶像啊，是我放东西的一个桌子啊。这个也有它的市场行情啊。Hinoki 的蛮贵的啊，我花了不少钱买的啊。这个不要啊，不要，你要拿去哪里啊？我拿去割了就换鸽子的饲料就好了啦。”很奇怪多奇怪。自从他用那张桌子去换鸽子的饲料之后那等到鸽子下蛋的季节鸽子不下蛋，一颗蛋都没有。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这样？那是不是时间或者是什么气候变化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我家养的这些肉鸽全部都不下蛋了？那他就向神祷告啊，神啊，你帮助我，这个是我主要的一个经济来源的收入啊，蛮重要的，在我的家庭里面蛮重要的是不是让他能够下蛋？祷告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那有一天安息日他到教会去的时候，那么就跟传道谈起了这件事那传道就跟他讲说我们基督徒是全方位圣洁的，当时除偶像我跟你讲说那张桌子要拿掉，眼睛不要顾惜你不愿意。传道跟他讲说，不圣洁的祭拜过的东西有它的污染性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跟你接触，你不会更健康。那如果我生病，我跟你接触，你会被我传染啊。那误会就是这样啊。哈该书哦，第二章就是讲这个道理啊。圣洁不会传递，但是误会有传染性。哦，那这个我们的神都不喜悦啊。哦，所以拿掉了。那后来这位弟兄，哦，他说：“那传道这样，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哦，那好，我们今天聚完会之后，就请你到我家，哦，然后就请你把它，哦，化作茶，哦，放火烧掉，除恶务尽嘛，哦，追求圣洁，哦，好，那一天就处理好了。那处理好了之后，一起祷告。第二天早上，他去割舍，哦，差不多下三杯蛋的量，捡到面拢歪。”神就一次让他的鸽子该下的蛋一次就赏赐给他，哦，没有减少，只因为他追求圣洁，哦，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见证，哦啊，我们要了解，哦，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整个生活甚至在得救的道路上我们在奔跑的时候，那我们的神他期待的用一个语言的角度说，神的选民他们在语言上是没有谎话，是没有瑕疵的，找不出任何灵性上的污点的，那就是圣洁了。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什么都要圣洁，从脑袋的思想、心思意念、眼睛所看的、嘴巴所说的、耳朵所听的，我们圣经都有真理规范，那是全方位的圣洁，所做的、脚所走的路全部都要圣洁，不是哪一件事情才需要圣洁，哪一件事情不需要圣洁，是全方位圣洁。那分别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从十六节，我们可以从十四节往下读，读到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督徒是怎么样？是进入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叫入世不属世。基督徒是要超越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叫超世而不离世。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抓到基督徒啊，基督徒是入世的啊。那你虽然入世，你不要属这个世界啊，不属这个世界的，哦，基督徒啊，基督徒要超越这个世界啊。问题是超越我们就离不开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是超世，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离世，那中间的分别就是神的真理，因为真理能够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很期待大家对这本圣经真理的熟悉度应当要多研读它。那么什么事情先透过真理的思考判断，然后我们才衡量可做吗，该做吗，能做吗，然后让我们整个生活无论什么角度都有神圣洁的荣耀与我们同在，那圣洁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圣洁才能够见神的面，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一个得救者那么他要具备的一个属灵的特质，就是全方位的圣洁。感谢主，小弟在这次的讲习会当中，那么就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分享，期待我们都能够列入在144,000人得救的行列里面，那么将来世界路程走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蒙神打开双手迎接我们进入属灵的国度里面。一起来唱赞美诗223首。